姐妹朋友们早安，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然后我们会从上次的故事开始，第五章的22节一直读到第六章的12节，我们会用起印的方式台上来读双数节22节开始，台下读单数节，注意转折的时候你们要读单数节哈。出埃及记第五章2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继续。神小玉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在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小玉摩西说，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我们就听到这儿。好，我们就听到这儿，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盼望，没有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人来折服你，怎么可能让大能者法老来向你降服吗？但是主啊，你再次重申你是耶和华，你是那个大能者，与你和你的百姓立约的主，你要在我们中间行手，让我们看见你的手臂绝不短缩，你的能力必要彰显，让我们来转向你归向你的时候，深知你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确据，是我们的胆量，我们的勇气。求主在困境中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上个星期我在 NPR News 里头呢，听到一段科学消息很有意思。他说哈，有一些医生，尤其是肠镜的医生，做 colon cancer 的人，他们发现他们的病人的回头率哈，是取决于他们这些病人在治疗的最后阶段的印象。因为你知道，如果去经常检查你的肠子的话呢，非常痛苦的。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是因为痛苦的记忆往往是取决于最后那段时间，因此有一些这个医生专家呢，就延长他们病人舒服的时间。虽然长了一段时间的手术或者肠镜在肠子里的时间久一点，但是留下的印象是比较舒服的，不是那么痛苦。你有过看牙医的经历就知道啊，如果一个好的 genus 那个 hygienist 的，你可能喜欢去清牙哈。你要是碰到一个特别粗手粗脚的呢，你就不愿意去清牙。同样的道理，所以因此呢，这样的一个缘故，延长让他们记下最后没有痛苦的时间，让他们对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再恐惧，经常有很多的回头客。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法老跟以色列摩西的这段第一次的遭遇哈。尤其当摩西去告诉法老没有成功，上个星期还记得对吧？然后接着以色列人自己去，竟然都说法老你是我们的主，我是你的 servant， 结果仍然遭拒绝。但这时候他们忘记了什么呢？他们就记得这段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前面，其实第四章 神已经很清楚告诉，透过摩西告诉他应许的计划。第一次去传告诉这个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法老必不许可，所以他们留在以色列人当时的那里呢，全都是痛苦。所以这是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结局是说法老肯定不会听我的，这是摩西的结论，对不对？不过你们念了第十三节是下一次的哈。所以这次结束实际上是蛮悲哀的，但是这段经文向我们要重述什么呢？如果当时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留下的全是法老的压制暴力，换句话说，上帝救赎老百姓，组织他百姓的脱离奴隶，最后要达到敬拜的这个过程是蛮长的，蛮长的。你想想我们的经历，从我们敬拜他，从我们信靠他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漫长的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的心的创伤，就上帝说你们要去，他们本来是什么盼望，因为看见杖变成蛇这种能力，然后上帝说的应许的话，听见他们的哀声的时候说我要 deliver 你们，结果去的时候盼望的摩西一去，神的使者到来必定什么大功告成，对不对？是他们当时的期待，结果去了以后呢，连稻草都不给了，加重了。所以刚刚我们念这个二十二节的时候，上一章就发现第一次的交手是全军覆没，没有什么好的。所以到底这段时间是什么呢？我们都记得上一次上个星期 Craig 牧师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联合聚会的时候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个等待中学习功课，当神的计划或者我们的计划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实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等待，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敬拜他。我们今天在看这个困境的时候，我特别要来看神跟摩西怎么讲，因为这段话实际是 encourage 整个摩西最后的改变的。虽然摩西那时候不一定能知道那么多，在他最后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都觉得摩西的鞋太大了，穿不进去，对不对？那么大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开始的时候 he always had a humble beginning。 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今天我们早上祷告的时候，殷强长老提到说，我们在一个很小的教室装不下20个人，我们装了38个人。那我第一次真巧在那里，我去读 RTS 福课，然后就跑到那里去了，还住在李红军家，都有这样一个开始的。但是相信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结束。你发现当上帝回应他的时候，当摩西排到上帝面前吐苦水的时候，上帝没有斥责他，反而是重申他立约的应许要解救他们。不光如此，他还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呢启示更多他是谁，特别提到他是亚伟，他是耶和华，他将来为他们成就。今天呢，换句话说，我们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完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一首诗歌《Helen 带我们》，是用艰难来描述的。他以痛苦为我们当饼，以色列的不信，然后摩西自己的失望，然后加重的这个惩罚，从这个埃及的法老以后，结果在摩西和以色列与上帝的这个交往中，虽然他们的情形当时并没有改变，可是甚至摩西也没有办法说动他的百姓听他，对不对？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十一节的时候，第六章，但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这个艰难中，我深信他们对耶和华的认知往前走了一步。换句话说，此时此刻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重点思想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事。有一首诗歌说，人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至圣者耶和华上帝，因为你对上帝的观点影响你今天人生中所有的 priority， 你怎么来安排你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生活。如果你对上帝的认识缺失，你将来变得就缺失，因为我们心中所敬拜的，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将来我们要变成。你如果喜欢哪个明星，你就会模仿他。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有的人很喜欢唐童讲道，你发现很多的小唐童龙，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唐童龙，但是里头没有，因为他像那个样子哈，因为要学习。我们怎么来看待上帝，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全部，包括在困境中，尤其在困境中。神是透过应许和启示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敬拜上帝的人，如果在我们今年整个的这个全局说我们救赎最后要来敬拜上帝，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性情、他的属性， 跟他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你只是风闻有上帝。真正这位上帝即便是可信的，是确实的，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是闻风而逃的，我们绝对不会信靠他，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你从来没有跟他同行过，你从来知道他的性情如何。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艰难的环境中，在思想的艰难中，在情感的艰难中，我们要来认识上帝的主权，要来认识上帝的全能在环境中怎么表达，要来认识在艰难中认识上帝的权柄是如何的来再彰显出来，最后我们要认识上帝同在赐给我们的安慰和力量。我们先来看，当我说到上帝的全能、权柄和同在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起我在 RDS 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叫 John Frank， 他的主权神学的系列写了很多很厚，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他就从出埃及记开始，主耶和华的名字真正告诉我们关于他主权的本性，他是怎样一位神。当我们从圣经整全来看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有三个观念跟上帝的主权 Lordship 是连在一起的。第一个就是上帝掌管的 Control， 第二个是上帝主权表现在他的权柄上，他的 Authority， 第三个表现在他立约跟百姓中同在。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三个方面，来认识上帝的全权，艰难中认识上帝的全能。你注意哈，作为为奴的人来说，你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他现在的主子，对不对？这是影响很大的，无论是身体上受奴役，还是思想上奴役，心灵被奴役的人，这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光景呢？他们完全被法老奴役了几百年，这个时候又被法老镇住了，对不对？就这个时候你可以从第五章看出他们对摩西的抱怨，然后摩西对上帝的诉苦的时候已经忘记上帝跟他说的话，他只记得什么当时的痛苦，还记得那个刚开始的医生吗说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说，我主你干嘛苦待百姓呢？你打发我去，结果还让百姓受，你根本没有拯救他。上帝啊，你说话不算数，我们是无能，但上帝你怎么也不行呢，对不对？就是这摩西就说这话。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摩西对上帝的认识相当肤浅，上帝也没为难他呢，我们刚读到没有。但是上帝很有意思，没有从创世纪第一章来说，哦，你们跟法老都有上帝的形象。哎，这本来是可以从人的出发点来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接近，当一个人在苦难中，你倒车都是在他中间讲你跟他经过的苦难，这是很有效。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没有这样来说啊，你跟法老一样尊贵，都是尊贵的设计，都在上那个我们有一门课，对他们来说太难了，法老太强大了，他们太无能了。我在大学里有一个经历对我来说至深难忘，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大学呢教过一个班呢叫西藏班，这个班的学生呢都是从西藏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原的人呢很难到西藏去做天气预报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学生呢先招来到民院学了两年的汉语，然后再送到我们的那个学院来教他们。我正好呢刚毕业就担任他们班，就是上他们的小班课。然后这里头有很多的人，但是我就很有很深的对比，就是翻身奴奴和贵族的两种不同的心态。那里头真有贵族，长得特漂亮，脸上很白的，就是经常抹脂油的这些人，然后穿着靴子的男孩特英俊。然后呢，但是我班上有一个班长是很学习很好很刻苦的，他是翻身农奴的这个后代，他爸是自治区的副区长，但是呢这哥们总是弯着腰低着脑袋的，从来不正眼看人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人特谦卑哈、啊，当然不是，就是我觉得很心态，我说这小伙子为什么这样。那时候我只是别说他是农奴后代，那边说那几个特高大英俊的长特漂亮的那都是这个贵族哈、啊。然后真的受这种血统的影响对人来说是很深很深。大家我们这一代是看拉子长大的，这个流浪者之歌，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法官的儿子一定是法官，谁？贼的儿子一定是贼。看过哈，台湾弟兄姐妹没看过你去上网看一下哈。这个是印度电影哈，在当时在中国非常流行的。所以几百年为奴的生活已经固化了他们的思维模式，认为我是没有办法从奴隶到将军的。就是他们当时，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第六章一节， 我现在必要你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令以色列人去，而且把他们赶出那地。神继续小语，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你注意到这里，神向沮丧的摩西和以色列人显示他是谁呢？显示他是大能者。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大能的手，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要在法老面前彰显我的荣耀，让法老不仅放人，要是加紧赶他们走，对不对？特别一个名字，他特别强调我是全能的神。原文那叫 El Shaddai，El 是上帝的意思 ，Shaddai 经常表面是上帝是个得胜者，是毁灭，是赐福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里头是讲明一个全能的上帝，这是上帝在古先的时候向以色列的圣者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来特别启示他的名叫 El Shaddai， 我是全能者。第十七章的时候，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什么？我是全能的上帝 El Shaddai， 我是那位 El Shaddai， 所以我跟你立约要使你从无到有。亚伯拉罕99岁没生孩子，对不对？他说你的后代像繁星一样的多，然后你的地你所看的都归你。亚伯拉罕那时候都完了，说这怎么可能，他以为是谁啊，这是罗德的后代，或者我的家奴就算了。神说不算了不算了，你一定要是你跟亚伯拉罕所生的。神那时候向他显明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神 El Shaddai， 我的全能的上帝。就像创世纪我们今天说的，起初神造天地 El， 他要表明他有赐福的能力，有审判的能力。所以当上帝临到摩西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表明他是主的时候，带着一种全能的，他听见了以色列的呼求，他用大能的膀臂，大有的能力，要脱离他们，离开压榨的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你知道法老当时是埃及很强权，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当时的世界里头，如果出埃及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时代？亚伯拉罕是汉朝哈，耶稣来的时候是，我不知道，就是说摩西的时代应该是中国的西汉啊，什么时候啊？夏朝更早，亚伯拉罕的时代。我说不是，我说摩西的时代，摩西至现在是3000年，夏朝啊，周朝 ，OK OK 周朝。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还没有那么强，就是这时候埃及实际是相当强大的，所以当时的认为是埃及的军队法老是无懈可击的，没有办法能够击败他们。但上帝行出他大能的神迹，面对埃及的权力，对他的统治者，他的军队，最终是针对埃及的神职来宣战，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我们后面会看的，今年有的看。神经常在这时候会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当他审判埃及的时候，一个手做一件审判，另一件手做什么？拯救。你看在十灾的时候，在我们接下来两三个星期里看到，包括黑暗之灾的时候，以色列是光明的，埃及历是黑暗的。上帝就是这样，他的话突然不会返回，不达成他的旨意的，他一定会结束结果的，他的预言一定要成就。他现在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扫的神雅各的神，今天是我要来把你们从这个强暴的手带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帝主权的掌管，他有能力的。我们今天的危机是什么？今天的危机可能是经济、就业、能源。我们的新州长说要产生多少个这个 job， 但是先开始砍政府的哈。我们教会也没多少政府雇员。好，中继新是不是是乡里的还是州里的就不知道啊？康体就是我不知道啊，对对对 ，city OK 比较好，不是州里的哈啊，郡里的啊，这名字比较好听，就是乡嘛，康体不就是乡吗 ？OK。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都是危机，政局的危机，家庭的危机，婚姻的危机，圣经都肯定上述的危机。但是他更进一步指出，最深的危机是人被奴役，被捆绑，被罪的捆绑。以色列人当年的情形，摩西所经历的那种艰难，其实也是今天的人，他们几乎放弃了指望。每一个亚当的后代的危机都是这样，人活在什么？罪、死亡、偶像的奴役下，这是今天的人的光景。所以上帝向摩西已经说的是我是全能的神的呢，他表明什么呢？ 我不管管大事也管小事，他不管管小事更管大事，因为小大事是由小事组成的，对不对？我们都了解，他要决定，圣经中我们了解很多，他决定你住的疆界，我们身在哪里是上帝决定的，就在使徒行传说了，他决定谁来掌权，何时掌权，用什么方式掌权，他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存在筹算是否安定。我们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头经历了众多的不同的事，对吧？突尼斯的总统跑了，然后埃及呢，接下来之后在这个二十多天的这个民主运动里面，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呢执政了31年的穆巴拉克，这是埃及的这个强权者，他的这个资金是有400亿到700亿美元的一个人。他本来说我的话算话哈，我一定到9月份，结果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他辞职了，对不对？穆巴拉克辞职了，在游行群众下台了。我那时候就想到20年前中国大陆的游行示威是不同的结局，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我们不是那样，我们可能都不会认识上帝，我们都不会认识上帝。六四对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是人在心灵深处开始转向上帝，不是民主能救中国，也不是科学能救中国，上帝能够救我们。当你看这个上帝向摩西也说的是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他不仅管重大的事件，他还管我们的小事，我们的旅行生活。圣经说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他就荫庇我，诗篇这样说，他们决定我们日出旅行呢。在这个雅各书说，你们不要今天随便说我要到哪做生意，只是问求问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决定这样的事，是上帝的掌管。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人可能就会有问题，说哎呦，这个上帝管这么多，那我们的自由决定到底我们有没有自由了？我们自由是肯定的，但我们的自由是在上帝的主权里。约瑟是弟兄卖他的时候要伤害他，是他们自由的决定，但是不是绝对的自由，他们要为此负责任的。但是上帝用什么呢？他说你们害我是有意思，但神要救赎我们的百姓，要成就他良善的旨意，以及很多以色列人将来就因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们在那存留了这一个埃及的百姓，在埃及存留了他们这个百姓这么多年。神也是法老心刚硬，然后让他不放人的。上帝可以第一次就让法老放人，但上帝要在这里彰显，让以色列人看见在两权相争的时候谁是主宰，这是他的心意。他激动卖主的犹大，希律王比拉多把耶稣处死了，但是这里成就更大的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来说这是非常难相信的真理，非常难相信的真理。上帝是主权的神，上帝的全能更是成就美好的事，上帝的全能在他的掌管中来彰显，他带来我们的信心悔改。圣经怎么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永生。保罗怎么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借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能够信主的，包括你自己来找到上帝，到教会来听到，看不见的手是上帝。甚至圣经这样说，信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上帝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这是他的恩赐，他打开我们的心。在使徒行传说，有一个卖吕布的，这个有一个吕家的一个妇人，当他听到的时候，神就打开他的心，让他来信靠他。神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赐我们信心。是的，我们是真实的选择上帝，但是在我们选择他之前，他先选了我们，这是圣经的真理。总之来说，上帝管大事管小事，主权的上帝的掌管意味着宇宙中发生的大小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他独行其事的结果。 Hard truth， 有的时候很难 swallow， 但是真的，穆巴拉克离开是上帝的旨意，六四的发生也是上帝的旨意。难呐，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难，亲爱的朋友们，很难，但是这是为上帝。无论你今天的情形如何，我鼓励你来认识这位创造你、要来救赎你、管理你家中小事、管理宇宙大事的上帝。
他是大能的El Shaddai。
我劝你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
来到他大能的膀臂下，在你特定的艰难中，无论是身体、家庭，还是你的父母的癌症，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你的思乡之情，还是你的现在的学业，还是你的经济状况，你愿意来依靠他的能力吗？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和摩西显明他对他们艰难有掌管的大能，他还进一步向他们显明他主权的权柄。你知道在艰难中认识上帝的权柄是另一件事情。第四节到这个第六节，他说我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然后接下来把地要赐给他们。第五节又说我也纪念我的约，又说到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在以前，我们刚刚在地前面第三节的时候没有向他们的祖辈显明的，只是这一次开始透过摩西向他们显明的。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位上帝的权柄。注意第四、第五节两次提到上帝是立约的主，上帝创造中立约，救赎中立约，在成全中也是立约的主，完成他的约的。所以从来从我们来思想约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平等条约，是上帝天上的君王为他跟他哦建立的约。我们经常有的人，我们在美国都知道有个叫 contract。我们有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我们以为我们跟上帝是一个 contract， 不是的 ，covenant 不是 contract，contract 是双方平等的，我可以离开的。但是圣约呢，是上帝单独的，从他的角度来说，他造了我们本来就不平等，所以他造你，他对你就拥有了权柄，他救你就对你拥有了权柄。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把长子献给上帝？是上帝救赎他们的长子，而灭了埃及的长子，这就很简单。所以无论是创造还是救赎，这里头做立约的上帝是说有权柄。如果我们前面说掌管或者能力是显明上帝的这个掌管是跟能力有关的，我们现在要讲的权柄呢，是跟他权力有关的，是跟他是谁有关的，就是说义务的。人被上帝造，被上帝救赎，就是有义务什么要服从他。我们这边就是说伦理啊。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跟爸妈吵架，说到最后的时候，妈为什么为了最后，我妈怎么说，我是你妈。 OK， 这个是有一点点霸道哈，但是你明白的意思了吧，我是你妈，我是你爸，我生了你，这里其实就这样。这个在讲的一个伦理，我们有义务要服从上帝，这是在讲上帝主权的权柄。主权的权柄是上帝主权的一部分。你看到他在第三章遇见摩西的时候给他蛮有权柄的，他说让我的百姓离开，使他们可以侍奉他，所以他也同样的有权利决定迦南是归谁的。其实他也是法律上，我现在讲权利哈，不讲法律。法律上当摩西当时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买的，对不对？包括他坟地都是买的，上帝给了他，说上帝是权力的主，所以他给了他们。当然他对法老也有权柄，说你要放人，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走来敬拜我，而不是敬拜你。所以在这个四到五节中，亚伯罕的圣约更体现出不光是上帝的创造，更是显他的救赎，他救赎的恩典，他要救赎他的百姓，同时呢也来提醒他要审判上帝百姓的仇敌。你还记得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中第三节说到，为你祝福的我要必要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要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们如果看过一些影片就了解到了，所有的没有的影片，他在圣约中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样在他圣约中要审判。你看第五节说，我也听见埃及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我是耶和华，我要用我的膀臂伸出来重重的惩罚埃及，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今天上帝也在做这样的工作，要救赎我们离开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思想中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我们往往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会把其他的一些东西当上帝，文化中的东西比上帝的话更有威力。我妈这样带我的，所以我就这样带了，这是文化，这是家庭文化。所以我们这个非常的清楚，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就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是耶稣基督。
说你来祝福耶稣基督，意思是敬拜他的，你就蒙福。如果你来咒诅，就是说你拒绝他 curse 他呢，你就遭拒绝。上帝用这种方式来审判人，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做两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做一个拯救的工作，也做一个咒诅的工作。你还记得耶稣让他传道人出去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如果那家人不接待你们，你就跺跺脚就走了。说不要绊倒在这个磐石上，在讲什么？不要绊倒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就在讲亚伯拉罕这个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以为这两个中间有中间地带，不要以为我现在自我的决定是最舒服的。我们中间一生中有很多被扭曲的东西，我们生怕再被投入一个错误，但是上帝是有主权的神，上帝是有权柄的神，因为他创造我们，也拯救我们。人在艰难的时候往往容易归向上帝，因为在艰难的时候不是上帝改变了，是我们改变，我们对上帝的思想改变了。我经常喜欢的一句话，你知道我经常说对不对？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be under God. 如果你想真实认识神，你必须在神下面来认识他。你要在上面的话，你就是上帝，你来做审断他说的对还是错。今天我们在讲主权的神学，在讲主权的圣经，真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信靠他，你的上帝是大有膀臂的上帝，你不是在依靠一个阿拉丁神丁的上帝，而是他能够拯救你，不是你能够拯救自己。我们来看，这里他在显示的时候，他不再光光显示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那是整个在中东每个人都叫 Ashodai， 每个他们都谈他的神叫 Ashodai。 这个时候因为以色列已经在埃及，神向他显示的时候是个独一的神，说耶和华，我是 Yahweh， 我是 Lord， 圣经中经常英文翻译是 Lord 或者主。这才向他们显示说，原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只告诉他们 Ashodai Elohim， 现在我告诉我是 Yahweh， 我是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说了就立。所以在后来生命记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以色列你要听啊，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宰，是一个主权的宣告，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天上地下没有别的是神。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徒也宣告耶稣基督的主权，说耶稣是主。太多的地方圣经多次说上帝要做这事那做那事，好让什么？别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主，这是上帝的荣耀。旧约的时候会说耶和华是主，或者上帝是主，这是旧约上帝子民来说，只有耶和华是主， Yahweh is the Lord。 然后新约的人怎么说呢？说耶稣是主，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主，圣灵也是主宰。所以换句话说，整本的圣经说上帝是主宰，耶稣是主宰，圣灵是主宰。所以当我来读这个 John Frame 的著作的时候，就意识到有几件事。他说当神说他主权的权柄的时候，你至少要说到三件事，他绝对的权柄要说三个绝对。第一个就是不该质问他的绝对的权柄。你还记得这个约伯记，约伯最后一想知道苦难的奥秘，对不对？ Hidden God， 然后他又问到最后，神就说我造大鱼的时候，造鳄鱼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让雷闪电的时候在哪里，最后约伯就说我过去风闻。就是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如果看亚伯拉罕生平，就刚刚我读到亚伯拉罕十二章到十七章的时候，孩子眼都没有了，最后夏甲生一个孩子，说是不是这个，然后神说不是，不算，不是你的这个原配生的。所以当这个时候整个的应许没有实现的时候，亚伯拉罕紧紧抓住上帝话语本身的权威。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还记得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读经吗？我们在读经读到哪里了？马太福音，在一到四章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耶稣基督受试探，这是我们列祖失败的地方。耶稣三次受试探，魔鬼受试探来试探他的时候，耶稣用什么来回答他的？经上记得说 It is written，耶稣是上帝，但他不用上帝的权柄做这件事情。你注意到这件事情，上帝的权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绝对的，不得质问。第二个，当上帝说他绝对的权柄的时候，意味着他的主权超越我们 在地上该要效忠的任何其他的关系，任何其他的事物。这意味着什么呢？耶稣在地上说很多，我们是应该忠于我们的，爱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教会。但是当上帝来呼召我们尽心尽意爱他的时候，怎么说的？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任何的东西绝对不能在上帝之上。你的工作、家庭、你的侍奉，如果超越上帝，你就惨了。他为什么耶稣最难的地方就是说，你们要爱父母，但是你如果爱我不超过爱你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哇，这是福音，因为你只有这样爱上帝，你才知道怎么样爱人如己。如果你敬畏上帝，你会孝敬父母，但如果你倒过来，你看看你能不能真心的孝敬父母。就像中国很多片儿里头，父母不在的时候花钱弄一大堆人吹打，然后来哭哈，表明他是孝子。晚了，今天爱你的父母，如果你敬畏活着的神，你更需要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弟兄。但是首先知道上帝，你对上帝的爱是一个独一的爱，不能够僭越。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在教会中产生一个纷争，说先承认他是救主，然后最后慢慢慢慢的承认他是主宰，先做信徒后头做门徒。圣经哪有这样讲的？这是错误。如果他不是主宰，他就不能做救主，对不对？圣经讲说，我之所以能够救你，因为我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点，他说上帝主权是绝对的时候，意味着上帝的主权的权柄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新约旧约说的很多，保罗说的最多的在哥罗西书一段我们都非常清楚的话，说无论你什么吃喝，这是我们最基本嘛，对吧？都要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上帝而行，就是以他为大。耶和华在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显明他对地的掌管，给我们力量。接着他也向他的仆人显明他是永活的神，他是亚伟，他是那个有权柄的上帝，对创造界和救赎界有主权的。最后他向我们这些在艰难中的人，让我们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上帝在圣约中与我们亲自的同在。这第三个因素大概是最深奥最宝贵，如果没有经历过上帝的人，你是很难体验这一段的。但是这个向我们委身的上帝，这是主权上帝，不光是超越的上帝，也是临在的上帝，在我们中间用生死为我们立约的。当我们说亚伟耶和华是有位格的神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上帝是有情感、意志、权柄。在他的位格表现最清楚的，在这段圣经里第七节，你注意到吗？我要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为什么说这段圣经的重点是知道？两三次提到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 know I'm the Lord， 你要认识我是耶和华。竟然是一个个人性的认识。如果前面的神迹奇事，甚至对上帝的掌管，都是或者权柄，都是一个脑子里的知识和环境中的知识，现在是在个人生活中了。我是救你们脱离埃及重担的人。我们经常看到上帝的位格哈，是特别强调他跟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个别的关系，跟他的儿女立约的主。就说圣约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最多的，我要做你们上帝，你要做百姓。圣经重复太多，你要找这个不下五十次，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要说这件事情。这立约的主要接纳我们的这些罪人做他的百姓，他要承担我们的罪责，这样一位上帝。当我们说上帝接纳我们做百姓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很多很多，他为我们征战，对不对？他制服我们的仇敌，他祝福我们，爱我们。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罪，他要什么？责罚我们，管教我们。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把他的名加在我们方面，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知道，是很亲近的知道。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说亚当知道夏娃，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没结婚的人就不听了哈，是讲夏娃跟亚当同房的事。这为什么在新约里头讲了很多很多用婚姻来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知道已经不再是思想上，也不是在环境上，是我跟他一个个别的关系，在祷告中，在生活中是相随的、同行的。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就反映出这个，我立誓要把这个地给你们，我要把你们领进去，要带领以色列人。上帝过去带，今天也带，旧约的时候上帝跟以色列人同在，我们都非常了解。审判埃及，约柜，刚刚我们那领诗的姐妹提到出埃及结束的时候，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这是非常清楚上帝带领他的百姓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是怎么样？上帝的圣殿来到我们中间，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当耶稣基督 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怎么样？赐下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教会弟兄姐妹中间，他与我们同在，近到一个地步。听过一个牧师讲的，他说上帝是零距离的上帝，就是在讲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大而可畏的神，大有能力的神，独一的神竟然住在你我的里面。哇，这件事情想一想你可能睡不着觉的哈，你不想也就算了，你要一想就说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奇妙，实在奇妙。这段时间哈，关于里根的书很多，因为奥巴马特别需要里根，因为里根在当时的情况跟奥巴马一样，虽然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这个没关系哈。在美国的历史上呢，里根是很重要的人物，但是里根在他前面的时候呢，特别重要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他第一次失败过的里根，竞选没有得到的。我们经常原来在国内知道里根什么好莱坞三流演员什么的这种，光知道这个，但如果你对美国历史稍微了解的时候，知道里根是一个蛮伟大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里根他的领导力就是表现在当时的经济危机的时候，非常的糟糕，那时候赤字也是跟今天差不多，就是如果 proportional speaking 是一样的。所以他当时面临经济的困境，然后他刚出任的时候，因为他一些政策被人杀，枪杀，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还有因为他当时的经济政策，很多的百姓不信任他，这是他当时很艰难的一个状况。他说就在那个时候他的信仰突然更新了，他亲自感受到上帝与他同在的那种能力，以至于他决定当时他说我要坚定的执行我的经济政策，就是说减税，然后呢，然后cut政府，就是里根的政策就是把政府牺牲了，然后让百姓富起来，这里根做的。所以当时很多的人不满，当时政府的雇员不满，感谢主，我们这不是很多政府的人啊，不然我得下台了。所以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这个能够坚持经济政策，他当时也有一个丑闻，就是 Nancy 穿一个很高级的衣服，人家说你怎么在白宫经济这么糟糕，白宫邀请人这样，然后他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账户写很多的 check 给那个穷人。其中一个很感人的事就是他把这个 check 寄给了一个穷人，然后穷人拿一看，哟，里根总统用个人寄的哈，然后就不敢用这个钱，就把他裱起来哈，纪念了。然后他过了一个月，然后他的 secretary 告诉他，我的账怎么样？这个钱怎么没出去啊？他说那个人没 cash。他就再寄一个裱好，他说你把那个 cash 的这个裱好你留着哈，这个假的别两个都存啊。而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他自己在这个在艰难的情况下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以至于他学会安慰其他受伤的人。最近他的女儿写过一个他这个里根晚期的时候的事情，他在年纪大的时候他 Alzheimer 哈，所以已经就是糊涂人嘛， Alzheimer 这样的人，所以得了这个症以后呢，他的女儿就写了说，我的爸爸呢仍然的对别人非常kind，他有一件事呢我记得就记忆犹新，他总在他的口袋里有一个 coin， 有一个钱币，那上面写的说 let go and let God， 这很有意思，只加一个 d， 对不对？ let go go let God， 他在讲他的整个执政的时候很重要一个法则， let go let God， 让上帝来掌权，上帝的同在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能力。所以他女儿继续说，他说他的对别人的这个在信时代那种时候， old timer 已经把他去掉他很多的和蔼，但是他说呢，我爸仍然对很多的人很可亲， 他说的这个时候往往是反映出我爸的一些最关键的品格。他说他很 gracious, his kindness toward others, and his gratitude, and his humanity. 他说尽管那种时候，在那种状态下，我相信这个上帝的同在才能够把我们变成那个样子。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上帝的同在。我记得我第二次去短宣是到缅甸去的，从金三角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烧了。那次太太跟我第一次去，原来我自己去，说我们两个去的之前呢也特紧张，也写了遗书了，就是因为两个人如果飞机同时下来哈，我们两个孩子很小嘛，然后就你们都不想这事儿吗？在美国大家是写遗书的嘛，中国人都不愿意面临死亡，但是死亡总要来的，你必须要想着要预备，真的啊，这不是我的主题哈，我就写了这个。写完遗书的时候，但是回不是去了短宣，然后回家路上发高烧，但是很有意思哦。那是我们全队呢是坐的台湾的飞机，所以我们会从缅甸飞到台北，然后再回来。就到台北非常有趣，我们两个转机的时候竟然给我 upgrade 到 first class，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坐，也是到现在只坐过一次的 first class。然后我心里就很深很深的安慰，说：“哎呀，上帝真正是有些印记。”所以我有一次那时候 first class 给你个纪念品啊，留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我给那牧师说你给我留着，那是我的纪念，我第二再见他呢还带回来了，虽然很破了哈。其实真的上帝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对我们在侍奉上帝跟随他的时候是一个翻转性的，是颠覆性的。我们要敬拜他，要认识他，因为我们在人生中如果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不知道，救赎的上帝不知道，创造上帝我们不知道，他是谁。Shame on us. Jeff Packer 在他写的72年写的那本认识神里面，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印刷了20多次了，现在网络上有中文版 free， 我推荐给我们的教会，希望我们的主日学不是我们的团契可以用这个书呢来做主题性查经的一部分。因为真的你认识上帝改变你，改变你太多。在这本书里头，因为也是配合我们今年救赎的主题，因你敬拜你不认识敬拜的主，他讲到这里头很多，我只说几个地方。他说今天的基督徒的软弱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是对上帝的无知，对他作为的无知，因此也不知道跟他怎么相交，对上帝自己和对他作为的无知。所以当这个在他这本书里第二章里就是认识上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了一些误区，也说了正面的地方。他说认识上帝的人，他们认识神的时候呢，就不在乎损失和痛苦，他所获得的上帝足以把这些一扫。所以在他这第二章里头，他说了很多认识上帝的四大福分，我只说三个就做结束。他说认识上帝，他是用但以理书来做归纳的，但以理书是旧约的。他说认识上帝的人是大有能力的勇敢的。那第一章里头你知道但以理他们被掳以后，在以色列人吃饭是反映他们宗教信仰的，那些人就故意给他吃什么，对，不洁净的食物，结果他就要吃素，因为他给他猪肉了哈，不让他吃这个羊肉，所以他就不吃。结果他怎么样呢？长得又白又胖，到后来也因为他要祷告神不敬拜，你看我们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但神就是这样的带领他。第二个他说认识上帝的人是对神有伟大思想的人，就是思想上帝的伟大的。但以理在他整卷的书里头说到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做了很多的国度会过去，哪几个国还记得吗？但以前他在国中掌权，他说人子是在国中掌权的，不管你记得不记得这个波斯马代，这个我们的这个巴比伦、罗马，还有中间的希腊，这四个国，他最后说一个第五个国是永远不灭的，他说人子的国是永远不灭的，就是上帝的国。他说只有这样的，你要知道他在什么情形下，很艰难呐、啊。当时的巴比伦的强大跟以色列就像个蚂蚱，在一个巨人的面前。既然他说我的主是天上掌权的主，上帝掌管时间的每一个时刻，他竟然能够对谁说？尼布甲尼撒说你将来你的王位会不保的，被你的百姓扔掉的，就像乌拉拉克一样。哇，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认识上帝思想上帝伟大的人是有福的。第三个他说，那第四个他说认识上帝的人在他里面有极大的满足，是对应我们刚刚讲的上帝跟我们同在。他说人最大的平安莫过于满心确实知道已经认识上帝，神也认识他，而且这种关系 保证我们今生死后永永远远跟随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位三一真神吗？这位主权的神，这位主权的神是全能，这位主权的神是有权柄的上帝，这位主权的神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的上帝。你愿意来进入一年的时间，一生的时间来跟随他服侍他吗？我们一块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认识你有限，我们经历你有限，我们跟随你更有限。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不是让我们的知识停留在头脑里，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化成爱心，化成行动，化成勇气，化成人生中最大的满足，常常来朝见你。认识你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阿门。